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用你的话赐给你的教会，建造你的教会，也用你的话引导你的教会。谢谢上帝，在凡事上用你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力量、智慧。愿上帝借着你的话更多的来吸引我们认识你、依靠你，也一步一步的紧紧的跟随你。愿上帝恩待我们，也用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可以每天得着喂养、更新。谢谢主，今天再一次赐给我们能够读你话语的机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到马可福音十五章啊。那我们已经进到马可福音最后的阶段了啊，十五章是讲到耶稣基督受死。哎，我们复活节已经过了嘛啊，十六章就讲到复活。当然，十六章在马可福音是一个有，到底是有几节啊？它是一个还是一个争议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哈。我们看十五章啊，在看十五章之前，我们还是要来看第十章马可福音。他在路上的时候，第三十二节，他们，就是耶稣和门徒，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这个是在我们上次查考的第十四章。交给外邦人，也在之前啊，审判完了，然后第十五章我们今天就要交给比拉多，因为比拉多是罗马的代表，他才有权力执行死刑。三十四节，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这个都在第十五章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耶稣基督，似乎他好像已经看到了十四章、十五章会临到他的事，而且是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心中。你如果知道你会生病，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如果你知道你会生什么病，会吃什么药，会打什么针，会做什么手术，会痛几天，会住院住几天，然后最后不会好，你是什么感觉？其实对未来临到自己的灾祸，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知道的细跟只是一个简单的认知，哪一个好？ 我们再看在前面第八章，就是耶稣自己讲到他将来在耶路撒冷会遇到的事情。第八章的第31节，他从此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什么弃绝。弃绝这一件事情在第八章才有提到，但是在刚刚第十章并没有提到。我们把弃绝、把鞭打、把吐唾沫、把戏弄、把定罪、把交给外邦人，整个联合在一起，应该就是十五章今天要陈述的经文。十五章啊，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人说啊，这是耶稣面对比拉多，比拉多是政治的代表人物，耶稣是人子，耶稣是神子，是基督，是弥赛亚。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当他们商议好，犹太人把耶稣绑去交给比拉多。第二节，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马可福音只记载了这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犹太人的领袖把他带到比拉多这里来，好像这是唯一可以继续深入，好像检察官要侦办犯罪，总要有一个明确而且合法的罪名，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这是一个很政治的一个罪名，所以严格的讲，以我们今天对法律的认识，耶稣是一个政治犯被钉十字架。好，但是在这里提到两次，第三节，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然后第四节，比拉多又问了耶稣，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耶稣都不回答。换句话说，耶稣可能被所谓控告的罪名，犹太人提出的好像不止一件，可是马太福音只针对其中一件，就沿着这一条线索一直往下走。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只有这一条罪，耶稣坚持走下去，他也认了这一条罪，他所有的罪都没有认，或者说他就闭口不言，唯独问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第二节，你说的是，因为只有这个罪名他自己承认，这个叫自白，那边叫做控告。控告就是我们上一次查了，这个大祭司问他一句很重要的话，你是不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你看，针对他的身份，耶稣说，你说的是。那换句话说，只有这个罪名耶稣承认了，耶稣才可以按着上帝的旨意一直走上十字架。 有人说马可福音的比拉多其实从开始并没有找到可以定他上十字架的罪，也没有想要把他处死，并没有要把他放在两个强盗的中间。因为强盗的概念啊，英文都翻成 robbers， 可是这个字到目前为止啊，大部分的学者比较倾向于，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把它定义为叛乱罪、政治犯、颠覆社会。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七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换句话说，一群作乱的人，他们作乱的时候曾经杀过人。这个作乱的原文就是叛乱。那换句话说，他们造成了社会一个非常破坏社会安定的一种举措啊，他们做了这些事情，而且因为这个目的，他们还杀了人，这也是经文讲的。那所以这两个人一起啊，都定了同样的罪，要上十字架。那耶稣本来在比拉多的原来的设想里面，应该不是属于这一类，因为第十四节最后要把他交给犹太人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说为什么做啊？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因为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为什么？好像没有十足的理由。好，所以我们要来看一处经文啊，就是耶稣到底被犹太人告了什么。有几个关键的，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出现过啊，讲的比较清楚。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一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个人第一诱惑国民，第二禁止纳税给该撒，第三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啊。你看啊，就是三条明确的罪，比拉多只处理一条。我们回来看马可福音，然后比拉多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可是耶稣其实有回答，他只回答一句话，你说的是，就我是犹太人的王这件事情。那么耶稣什么都不答，就回答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你说的是，以致比拉多第五节非常的惊讶啊，这个是一个很，当然你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理解啊，但是我觉得这一章经文啊，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讲啊，是一个常常要去思想、要去沉淀的一种经文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的信仰面对真正来自于社会文化或者是政治的压迫或者威吓的时候，怎么样的态度是合适的？其实我们找不到原则，所有跟你讲原则的人，其实我个人都觉得有一些牵强。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 就是耶稣走过的路，他的榜样。我们受过一些训练的人，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们喜欢分类，我们喜欢找到一个共通的准则，然后有一个共通的解决的办法。这个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面对我们刚刚讲信仰要去面对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要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榜样在你的脑海里面，生命里面是抹不去的，是有力量的，是让你动容的，是让你愿意跟随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很乱，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十足的把握或原则可以走上去。这个时候就是往这里走啊。我以前没有那么十足的把握。这种问题事实上很多人都思考过，中外都有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以前一直忽略这件事情。我慢慢的我觉得当我信耶稣慢慢越来越比以前清楚的时候，所有的其他的我都把它放下来，就是单单更多的认识耶稣怎么说怎么做，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什么人，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么说，他为什么不那么做那么说。这几乎就占据了我认识上帝最多的精力时间和我的思考。他为什么在我们都觉得要据理力争的时候他不说话，为什么他要回答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一出来所有其他的都不再重要，他一定会走上一条绝路。其实是不理性的，对吗？理性是要利己的，不要害他的，这是康德讲的最高的理性的一种，利己不害他。如果你的理性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条准则往前面走，你的代价就是你没有办法成熟。耶稣为什么这样做？比拉多觉得稀奇，我就想了很久，他稀奇什么？你要知道啊，一个基督徒在关键的时候，他的见证会让一个有权势的人 amazed。 为什么？凭什么？你比他胳膊粗，他不吃这一套。你比他专业，你比他聪明，你比他后台硬，你这个都吓不到比拉多。可是他为什么会在这件事上觉得很稀奇？为什么犹太人从大祭司开始，那么多人针对耶稣基督要控告他，要钉他十字架，比拉多都淡然处之，他都知道进退，因为他是搞政治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要放，什么时候要收，什么时候要跟他们周旋。他为什么会对耶稣的反应 稀奇。下面第六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啊，现在我们媒体不时会提到，有没有特赦？这个在宪法是赋予总统的权利，唯独他。第六节，每逢这个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呢？十五节，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重点不在他犯的罪有多大，重点要达到两个目的，就是我有那么大的权利，你犯再大的罪，我说没有就没有了。这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宣示。你要注意啊，特赦不是怜悯，是政治权力的再一次向你 claim， 他 announce， 这是我的，没有我什么都没有。这个是 你们仔细的想啊。第二，十五节，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这是一个讨好选民的做法，是一个安抚社会民心的一个做法。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很政治啊。而且是在什么时候？逾越节。你知道逾越节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要杀一只什么？杀一只羊，替罪的赦罪的羔羊。换句话说，政治在某一方面，它其实是 follow 真正的宗教，对吗？对吗？只不过宗教，犹太人的宗教献一只羊，神在那一天透过律法有一些仪式，经过一个过程，一些神设定的人在设定的地方做设定的事情，然后罪就得赦免了，神跟人的关系就恢复了。在这里，政治掌权者跟受，就是受权力约束的那一些臣民，也透过一个这样的过程，好像有机会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你可以看到啊，政治跟宗教当它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照这段经文第六节到第十五节，第八节，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就是释放一个人。第九节，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们不要，他们要释放谁？释放巴拉巴。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讲，在那个当下，耶稣这一位犹太人的王，跟这一个所谓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要为犹太人去反抗，甚至以武力以暴力反抗罗马政权的这个巴拉巴，二选一，他们选谁？选巴拉巴。你们不要觉得巴拉巴坏，巴拉巴后面有票，这样懂了吗？每一种政治的运动都有一些代表的人物，背后都有支持的人，所以他不觉得他做错了，只是他被你抓到了。当然他说杀人， 弟兄姐妹，从事这样子政治运动的人，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会伤害人，甚至伤害别人的生命，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的。好了，这里面他把特赦的权利，在经文的记载第六节是交给群众，是在特别的节期，是形成一个常例，是为了 宣示罗马的权力，是为了讨好被辖制的百姓。这一切你看都说的这么的好像很自然。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你们常听到我讲一句话，我不相信政治，不是因为我不了解，是因为我读圣经。你们觉得耶稣相信政治可以救世上的人吗？你们相信保罗他相信政治可以救当时世上的人吗？我所谓的不相信政治，是说这一条路就是臣服，就高低，你就看到他一直就是这样的面貌，他没有什么心事，他能做的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有很多人去追求参与，这是他们可以的选择。但是你看哦，第九节，我们要释放，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第十节，他原晓得祭司长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我曾经看过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博士论文，就写这一节第十节，他就写嫉妒。换句话说，搞政治的知不知道搞宗教的人在干嘛？他知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讨厌耶稣？那他知道你背后的原因跟律法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圣殿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不缴税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说穿了就是一句话，谁是老大？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耶稣来到圣殿，来到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去听耶稣的，去跟随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提到一节很有趣的经文，当耶稣的身世到达一个相对的顶峰的时候，犹太人他们聚在一起，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啊，他们就说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所有的人都去跟他了，我们就没有人跟随了。好，我们回到这里的经文啊，嫉妒其实是隐藏在政治和宗教腐败的最深处。你们不要觉得只有政治有嫉妒，宗教也有嫉妒。我最近呢在看一本书啊，这本书呢我就是偶尔找到的啊，正在看啊。这本书的书名叫做Small Church， 小教会。小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神为什么会兴起很多小教会？ 还在看啊，你们不要问我在讲什么。我之所以有兴趣，是我觉得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地方，这么多教会，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有很多我认识很有才干很有恩赐的牧师，他们就是在小教会，他们就是不在大教会。原谅我这样讲，有很多在大教会服事的全职同工，我认识的，当然都是我的晚辈，也不咋地，但是也混得风生水起。为什么？其实这里面不是属灵的问题，就是我们后面都有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讲嫉妒，嫉妒是什么东西？爱是不嫉妒，对吗？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你们如果把这四句话连起来，当成一个 unit， 一个单元来看的话，它很有意思。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嫉妒是什么？你有的啊，你有的我没有，对吧？你是王，大家都跟你叫你是王，都说你是基督，然后我们在这边讲，我们在等候的基督就还没来，我们所传讲的律法就没有人在听。不嫉妒，不自夸。自夸是什么？我有你没有，对吗？你知道人就是在这两种里面啊转，现在转的呢不是真理，不是信仰，不是神的话，这样转的是钱，对吗？我有你没有。嫉妒是什么？你有那么多，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凭什么？不嫉妒，不自夸，然后呢不张狂。哎，你知道张狂的人哈，就是很有意思啊。你没有别人有，你会不会张狂？你没有，你对那个有的人，你会不会张狂？会。你有时候态度不是很好，为什么？凭什么你有我没有？啊，倒过来，不自夸，我有你没有，会不会张狂？很容易张狂，对吗？你知道这三个加在一起啊，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下面一个就来了，什么？做可羞耻的事。可羞耻是指的上帝看为羞耻的事，不是人看为羞耻而已。你看到这里啊，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在大祭司定了罪以后，开始把耶稣基督当筹码做可羞耻的事。对耶稣来讲，这个叫受羞辱，对吗？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比拉多。比拉多是属于哪一种人？张狂、自夸，也跟着做什么人？可羞耻的事。所以啊，两种都因为后面有同样的类似的动机，就促成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耶稣基督知不知道怎么替自己辩护呢？知道。可是他为什么不辩护呢？他为什么就选一个真实的一个自白，对自己最不利的一种自白呢？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我是上过不止一次法庭啊，我有做过证人，我有做过原告啊，因为我代表我自己的这个公司，我也做过被告，因为我也是因为代表自己的公司啊，所以告这个公司就是我出庭啊。如果是刑事的话，很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在哪里呢？你知道啊，进了法院啊， 在检察官面前或者是在法官面前，你觉得谁在原告说真话还是被告说真话？你觉得原告的律师说真话还是被告的律师说真话？就是两个骗子在骗上面的法官，你知道吗？谁骗倒了他，你就赢了。他信谁骗的，他就是这么回事。什么意思啊？就告诉你，没有所有，这两边不可能都讲真话，对吧？他只能讲什么？对自己有利的，好像真的话，不可能全真。我认识一个人，他打一个官司，这个官司呢，他花了2000万给律师打官司，那个因为他涉及的事情很大，你知道啊？一开始这个律师就跟他讲，我现在开始接受你的委托，如果你要委托我，我叫你不要讲的你就不可以讲，我叫你讲的你才可以讲，你要讲的怎么讲我告诉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讲，这个条件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就不要委任我，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是个精明会打官司的律师，我告诉你这是必要条件。我跟你们讲一个真的事情，但是这是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当年啊，你们知道美国的总统竞选有没有高尔跟小布什，他们最后呢只差很少的票要 recount 要重新计票，这个事情后来打官司打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你记得吗？打到最高法院的时候，政治的事件就变成了一个法律事件，那么高尔阵营就找到了一个他们主要的一个律师团的律师，这个律师是美国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法律系的教授，是个犹太人，他就非常 有信心替他打赢这场官司，可是后来这场官司输了，对吧？就是最高法院说停止计票，不要再往下走了啊！就以现在计出来的结果，最后就宣告谁赢谁输。那这个律师呢，他后来啊，他自己写了一本书，他在一本书上自己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他说他曾经有一个委托他打官司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他被告他杀人，那个人是他的妻子啊，不是那个 Simpson 啊，杀了他的妻子。后来他就找到了这个律师，律师第一件事情问他，如果你要委托我，你要告诉我真话，你杀了没有？他说没有。然后他说我愿意付给你5000万美金，如果打赢了再付5000万。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啊？啊，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啊，这种人打官司就是要打赢，对吗？否则就不要打。然后他就说好，他就替他打这个官司。这个律师真是厉害，他说你要全，就是你以后要完全配合我，他就完全配合他，这个一路打一路打，打到三审，后来定验无罪，就是他没有杀人啊，他自己就很高兴，那个当事人也很高兴。后来最后当事人说我还有一笔钱要给你，我们一起吃个饭，他们吃饭就谈得很开心，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钱给了他一张支票，然后他跟他说了，律师我告诉你，其实人是我杀的。 这个律师他为什么要写这件事情？他说啊，我要告诉他，说他就知道全世界最厉害的律师不是 Harvard 的律师，就是当事人，因为他谁都会骗，而且骗了大家什么，全部跟着他一起骗，然后还骗赢了整个社会法律的制度，就这样。所以他说这是他当律师学法律啊，一生最大的一种 depress。 你知道啊，你可以想象这种人他经过这种事情啊。好，可是呢我们来看十五节啊，当比拉多决定释放巴拉巴，将耶稣鞭打啊，你看就回应了前面第十章交给人钉十字架十字架这个刑罚不是每一个人死刑犯都要接受，都可以接受，都配接受的一种刑罚。当然很多人形容钉十字架 很痛苦。第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你注意看啊，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到十五节结束，最后一句话交给人钉十字架，十六节到二十节，二十节最后一句话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二十七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字架好像是这三个段落的一个马可要凸显的一个主题。第一个十五节的主题就是比拉多怎么样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把耶稣推向十字架的第一步。第二步十六节开始，全营的兵把耶稣装扮成一个像王一样的，然后把他带出去钉十字架。然后第十八节庆贺他，恭喜犹太人的王，然后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有人说这个苇子象征的是一个王的权杖，然后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这整个过程是叫做戏弄，戏弄完了把他带出去钉十字架。这就是政治对宗教最深层的一种鄙视跟嘲笑。你还相信政治会善待宗教吗？我不大相信，我真的不大相信。我不相信就是因为我读圣经，就是他会用一个戏弄的嘲笑的口吻，好像让你觉得哎，没有错，你是王，其实他是看不起。基督教其实在全世界目前是受到逼迫最深最多最长时间的一个宗教。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最友善，基督教是谁友善很正常，因为跟随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伊斯兰走到一个地步没有这一套，犹太教走到一个地步，现在以巴战争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只有基督教真正跟随耶稣的这个宗教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会是这个姿态。好，现在问题就来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跟随他走这条路的这个信仰，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到底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我想第十五章就是要解答这个问题啊。好，从二十一节开始啊，你钉我十字架，这里出现一个鼓励耐人西门，有没有啊？你们都说他背了个十字架很重，走那个苦路啊。但是马可福音很有意思，他很少记载人的姓名，但是在这里他记载了这个西门，还特别强调西门是两个人的爸爸，有没有？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鲁弗。这两个人啊，这三个人都从乡下来的，他们来干什么？很自然是来耶路撒冷过节的，对吧？因为过逾越节。那他们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或者是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啊，我听过一个牧师讲到啊，他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很有意思，他讲到一节圣经，当然这是一个可能，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50%啊。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啊，提到在第十三节，保罗没有去过罗马，他问罗马教会的安，十六章十三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是几乎从来没有见到保罗会这样的描述。我们不知道这个鲁弗是不是这个鲁弗，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鲁弗一定不是这个鲁弗。这个牧师他讲这篇道，他说如果这个鲁弗，罗马书的鲁弗，就是马可福音的鲁弗的话，那么他的爸爸带着这那一天被强迫背这个十字架，强迫当然是他本来的意愿并不大，可是他被逼着背这个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前面被鞭打，耶稣基督我想在那个时候要背一个十字架，他的体力上即便是罗马的兵丁都觉得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承担，也许找一个人帮着他。他说与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个牧师要讲什么呢？他要讲一节经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会不会这个西门这一家就在那最后一个礼拜，他被强迫背了耶稣的十字架，一直到耶稣钉上十字架，会不会就改变了这一家的信仰，成为保罗宣教的一个祝福啊？这个讲法啊，是我觉得50%，你不能说一定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就一定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十字架这一条路在21节已经开始展现出他的力量，他的生命。22节，耶稣被带到各个他。23节，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你知道墨药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麻醉。可是你们要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其中有一样东西叫黄金乳香没药， 墨药是一个非常贵的一种东西，为什么会用墨药让他降低他身上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他是王。所以犹太人的嘲讽，加上罗马人对这个耶稣这种嘲讽是到了极致，耶稣却不受。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认识一些一些主内的他们因为病最后住院，然后在经历人生最后一段痛苦的时候，特别最后送到安宁病房，安宁病房就可以帮助他用适量的麻醉，就是所谓的吗啡。有没有人说我不要的？没有，因为太痛了。耶稣说不要。为什么不要？他让我想起这个马可福音前面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很难很难想象你知道前面耶稣基督讲到我要上十字架第十章的时候，刚刚念的，那西比泰有两个儿子雅各约翰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有没有？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我想杯强调的是苦，喜强调的是死。什么叫做你们能吗？因为很多时候跟随耶稣这一条路，我们的苦跟我们经历的难是无法得到舒缓。你要知道，在21世纪的台湾，我们讲这件事情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保罗在大马色遇见光，然后他要去外邦宣教的时候，请问你，他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要经历这件事？他要怎么预备？他要不要预备？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读圣经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有更成熟的预备，虽然上帝不一定让你真的经历到这么大的艰难，但是你也不能天真到说，上帝，如果你是上帝，不要让我遇见他，有吗？耶稣说，若是可行，把这个杯拿走，但是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我的意思就是要叫你走啊，往前走啊。我们的信仰十字架这一条路是可以承受我们好像不能承受的，这是我慢慢体会的我今天讲不一定我能做到，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一条路耶稣做到走过，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跟随他的一条活路。我当然承认我们承受压力承受痛苦的时候我们很难很难很难很难，但是耶稣不受这个路也可以往前走。然后圣经在这里写，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你知道王跟钉十字架左边右边的强盗同钉十字架，这是在第27节第一次提到，前面是带他钉十字架，交给人钉十字架，这里是同钉十字架。 你告诉我，这两个人放在一起钉十字架，我们常常会觉得耶稣凭什么让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个人就是该死。但是我要告诉你，他原来的意思是倒过来的，因为耶稣愿意，所以旁边的人才有机会，是吧？是不是？耶稣愿意受十字架这一条路所经历的事情。你看啊，到了加拉太书的描述是什么？我与耶稣什么？同钉十字架。意思是什么？他的钉把我们带进钉十字架所有救恩里面可以得着的益处。所以从上帝的角度，他是应该钉的，不是罪的问题，是恩典的问题。因为恩典要临到旁边钉十字架的人，所以他一定，他必然，他也应该钉十字架。你知道，所以走十字架的路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deny yourself，deny。什么叫 deny？ 莫要，没有你。什么叫 deny？ 没有道理的定罪。所有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你是没有办法在你这个人生的经验，它就是一个荒谬啊！现在的描述是这样，可是它却是恩典隐藏最丰盛的地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啊，保罗说希腊人看十字架为愚拙，有没有道理？犹太人要神迹，对吗？但耶稣基督借着保罗，我在你们中间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在传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们嫌他笨，这个道理是没有道理的东西，这个信仰是没有道理的信仰，这是个荒谬的事情，叫一个人去走这一条路，这个生命要这样子活，这个完全是没有，这个从人的角度看是，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条错的路。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属血气的人不能看透属灵的事。十字架为什么要跟着耶稣走？因为有太多太多他，我不喜欢讲他是超越我们的理性啊，我喜欢讲他是一种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内容，他是可以流露出来。我告诉各位，人最后做一个跟随主的决定，它是一个信心的决定，它常常是没有道理的，它常常是孤单的，它常常是面对左右周遭来的压力逼迫的。那你怎么样这样子一步踩出去？信心，是吧？所以你可以慢慢的琢磨，信心不是理性利益，不是周遭的这个变化可以主宰的一种从上帝来的恩典，这是信心。从29节然后到36节，这里提到的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遭遇到的戏弄和怒和这个辱骂啊。第一个是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 二十九节，第二是三十一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第三是那和他，第三十二节，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你看哦，第一种人是不相干的人，就是旁观的人。第二种人就是要置他于死地的人。第三种人就是连那个从人看那个罪已经昭然若揭，是无可缓无可救药的这些作乱的人，他们居然也可以讥笑。哎，你知道，讲到这种信仰，你是很难很难就是跟现在整个社会世界的这个主流的价值去对话的啊，去对话的啊。你知道在二十世纪的七零年代到九零年代，大概二十到三十年间，英国有位在伦敦非常杰出的一位牧师John Stott， 叫约翰斯托德，他是圣公会的牧师他的教会叫做 Oso 万灵教会，在当时是一个新的复兴，整个伦敦那个教会变成是一个最显眼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按着经卷用上帝的话传讲牧养，然后带领教会，吸引非常非常爱慕真理的人在那段时间涌进他的教会。他也写过非常多好的著作。你知道他后来回天家以后，曾经有一个人帮他写过一本自传，这本自传呢，他的名字叫做 The Humble Pastor， The Humble Pastor， 一位谦卑的牧师。他自己做一个见证，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那个脑子非常的精准啊！我觉得他读神的话非常有恩赐，然后表达各方面都是很特殊、很出众的。他有一次自己做一个见证，他说要做一个牧师，牧养教会的传道人，要服侍主啊，你就是要忍耐，特别是对别人对你的讥诮、怒、辱骂，不要回嘴，忍耐，没有什么道理，因为这就是跟随基督的路。你知道我们这个是一条路啊，是一条信心带动我们往前走的一条路。可是这一条路上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诱惑，把我们带歪。这一条诱惑是三十节，基督教真的有能力，你救你自己啊，祷告啊，上帝为什么不听啊？有本事上去，就要有本事下来啊！你是不是常听到这种言论？弟兄姐妹，要秀能力、秀胳膊给在旁边看基督教多么精彩、多么有力量的，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我不能输给别人，我的宗教不能够输给别的宗教。我信主就是要告诉别人信主不是那么软趴趴的，是不是这样？ 你问我，我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当我成为世界最厉害的一个人，你猜他会不会信？他会信，但不是信耶稣。第二，三十一节，戏弄他的人说，你救了别人，也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换句话说，你不能，你可以救别人，这个我还不知道，但你说可以，但是你却不能救自己。意思是说，你不是会医病吗？你不是会赶鬼吗？你不是会行神迹吗？行啊，行在你身上啊。我要告诉各位啊，这是犹太人很典型的口吻，很典型的口吻。上帝是一个神，超自然的神，没有错。但是超自然的神，我信这个神，第一个要获得利益好处的应该是谁？应该是我。第三种试探啊，他说在第三十二节，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他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如果你秀出来基督教是这样，我们就信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传一个别人可以相信的信仰，我们是传一个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信仰，让他信这样的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要让他相信，标准不在他那里，尺不在他那里，尺在圣经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里面啊打转啊，然后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整个地都黑了。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前面三个是有周遭的，第三十四节开始提到耶稣自己，耶稣自己只讲了一句话，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引自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这一句话啊，有两个很有趣的事。第一个，这一句话你觉得是抱怨还是一个盼望啊？这个就看你怎么想了啊。从字面上来看，实在看不出盼望，但是如果你去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篇前半段就在讲抱怨，诗篇二十二篇的后半段，这抱怨完了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得到一个更新的盼望。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当我们遇到一个我们觉得我们走不过去的一个艰难、一个痛苦、一个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诉求的对象就是上帝。所以啊，信耶稣这一条路走到极处跟人没有关系，就是你跟上帝，你最大最大的就是要往上帝这里闯。你怨人没有用，别人会怨你，这是你马上可以经历到的。可是别人怨你，对你来讲，你就是要去找上帝。你找上帝，你就是问，这样的经历为什么会临到我？其实耶稣这个叫自问自答，你猜他知不知道答案？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他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若是可行就叫我什么离开这个时候，但是他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换句话说，从十五章开始，这个整个马可的铺陈就是要告诉你，耶稣就是一步一步的照着神，一步一步的走上十字架，他 没有给自己丝毫离开闪避十字架的一个机会。走到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离弃我？啊，我觉得我自己最自然的解释，所谓的离弃我，就是让他经历死亡，再复活。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让他死亡再复活。可是我们常常觉得十字架的路是不要让我经过什么死亡和痛苦。我们最羡慕的就是创世纪有一个叫什么以诺，什么与神同行300年。我们羡慕以利亚直接就什么直接不要经过死亡，不要经过痛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路就是先离弃后什么挽回。那你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不知道这样叫麻烦吗？我要告诉各位哈，如果有机会，当然你到天上你去问耶稣啊，有两条路来做个比较。一个就是让我不要死，然后直接到你面前；第二个就是让我死了，然后叫我从死里复活。哪一个更有荣耀？你记得问耶稣。第一个只有能力没有爱，对吧？你说没有哦，你说爱我的话就不要让我经过痛苦啊，对不对？可是真正的能力，在爱里面所生出来的能力，它会让我们的信心增长，信心增长。好，如果我们往下看呢，你会看到第二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听见的人把他理解为他在跟以利亚呼喊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就是说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你跟上帝之间的那些心思意念啊，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不可能有人理解。人很有意思，他希望别人理解他。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你经历的事情，在上帝面前经历的事情，不可能有人完全的理解，甚至会曲解。你活得越久，你体会会越深。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理解我们的人，我觉得你最好放弃这个想法。你需要的是一个全然理解你、托住你、带领你、拯救你的上帝。即使是亲子，即使是夫妻，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走到完全的理解，不可能，也不需要，也不需要。那为什么要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在地上让我们经历呢？就是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有人说夫妻的关系让我们有机会在地上偷偷的看见，从一个缝里面看见基督跟教会那个婚姻的关系是多么的荣美，让你稍微尝一点甜头。但是那个全然的荣耀，人在世上是不可能全然经历啊！我们若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若只在今生觉得今生的婚姻在我们的信仰中是最有盼望的事情，小心，就比众人更可怜。其实家庭是一种给我们成熟的机会，但不等于 我们跟基督之间的那样的关系一样的所谓圆满啊，一样的那种完全。好，最后三十七节开始啊，那耶稣就那天就大声喊叫，就断气了啊。这里面啊，就发生两件事情，我想这是这段圣经最终要提醒我们的事啊，也是前后呼应啊。因为前面那些辱骂他的人、讥诮他的人，这些人就在他的周遭，但是上帝也预备了另外两群人。第一群人，三十九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百夫长一定是意大利人，一定是外邦人，他看见耶稣这样死了，死了之前这样大声的喊叫，他当然也听见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一个外邦人，我们不知道他信不信主原来，但是在他经历现场这个，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这个智慧去判断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见证，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我想这是十字架最精彩的地方。你知道精彩在哪里？神的儿子被确认，第一次耶稣死后第一次第一个人确认的是一个外邦人，而且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荣耀是在他死了当下被成全、被彰显的、被启示的啊，这个很关键啊，很关键。我们通常是希望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神的儿子，我们不是那么喜欢有一个死在十字架大声呼喊然后就死掉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让我对这个所谓福音啊，保罗讲啊，钉十字架的福音啊，就越发的有盼望，有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需要的真理，我们需要认可的真理，是从这里开始。你知道，所以保罗说啊，对我而言，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了。你看这是多么壮观的一种描述啊！然后下面四十节还有一些妇女，这是第二群人，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一些人，就是一群姐妹啊。你们知道十二个使徒通通跑掉了，身边的都剩下姐妹啊，而且这些姐妹是一直跟随他，圣经还加了三个字，服侍他啊。所以他们说哈，这个为什么教会的姐妹都比弟兄多？为什么？因为姐妹比较属灵啊，这还有什么疑问吗？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从人的观察啊，弟兄爱世界的多，原谅我啊，因为每天在里面打转嘛。姐妹持家，相对她比较单纯，单纯有什么不好？等到有一天弟兄啊放下了事业退休了，你还有什么？你会发现你没有了事业，你还不会持家，就变成有一点失能哦，我觉得。但是我的重点要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表达这件事情？他们是一群自始至终认定，然后一直看，一直跟，一直服侍主， 走十字架路的一群姐妹，她们的见证从头到耶稣挂上十字架死断气那一天，她们跟随他，服侍他。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见证啊，非常美好的见证啊，不是说我们没有，我们信仰上没有一些这个挫折啊，但有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这些姐妹不上班吗？这些姐妹哪里来那么多钱呢？这些姐妹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们还要供应耶稣和门徒的需要，他们都怎么，他们是不是都是好野人啊？我不知道啊，但是你可以看到马可把他们的见证摆出来的时候，提名道姓的摆出来，是耶稣断气的时候。他们没有像彼得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使徒行传》第一章，耶路撒冷阁楼上的祷告有120个人，应该也是姐妹居多。啊，我自己呢是一个有这样一个体会啊，你知道在这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或者是牧师、长老、执事里面，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好像弟兄偏多，以弟兄居多。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说，各位如果在台北信友堂以前聚会过啊，台北信友堂聚会的时候，圣餐啊，发圣餐的杯跟饼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弟兄。而且我参加信友堂的时候啊，1974年的时候，这个杯是长老发，饼是执事。那不管了，后来有一个弟兄，他们全家从美国啊回到台湾服侍。他们在来到信友堂之前，曾经去过一些教会，后来他们决定留在信友堂。他跟我讲：“长老，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留在信友堂？”他说有一天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刚好那天是圣餐，他说我看到所有服侍饼和杯的都是弟兄，他说我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就决定留在这里了。有一位师大的音乐系的教授，后来在我们教会聚会，他也是曾经去过一些教会，他的背景是台湾长老会，他是教器乐的啊。后来他留下来，我碰到他，他跟我讲，然后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信友堂？”我说：“不知道。”他说：“信友堂的圣乐非常感动他。”你可以看到啊，每一个人进教会那个门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真的要学会啊，用上帝的眼光看。对我来讲，这些姐妹啊，就是那7000个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人。教会永远都有一些我们不觉得他们怎么样，但是他们一直在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把跟随主十字架的路已经走上去。 所以第一批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是这些姐妹。我自己呢，在教会服侍那么多年啊，很多很多啊，比我年长的姐妹啊，她们都曾经就是给我很多的指教啊，指教啊，指教是比较缓和啦，就是被修理过，他们连我讲到的声音，讲到的这个姿势，他们都管的，管得很细的啊。我这个上，我年轻的时候讲完到下来就开始了啊，就是开始门徒训练了啊。当然他们对我很好，他们讲完了就请我吃饭啊。恩典，恩典，谢谢上帝啊！原来这么多人都在神十字架的计划里面。最后一个是亚太玛利的约瑟。这是有一点历史的背景啊，他应该是犹太人，那个叫 Sanhedrin 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议会，犹太人最高权力的机构，一个议会，他是其中的一员。他去想办法把耶稣的身体从比拉多那里拿回来，圣经说他等候神的国，所以有人说他应该是信主的。然后他放胆见比拉多。各位你知道啊，在旧约生命记有一个明文的规条，就是一个犯死罪的人，他如果受刑的那个是在一个挂在木头上，那个是受咒诅的一种刑罚，这样的人他如果死了不可以过夜，在夜晚来临之前就要埋葬，这是旧约的一个条规。所以你可以看到亚太玛利的约瑟就在那一天他就来求，然后耶稣一死，其实他已经准备妥当，就把耶稣放进他自己准备好的那个坟墓，就是所谓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从死里复活。有没有？我们每一个礼拜背诵的使徒信经其实就是福音书的一个浓缩版啊，缩写版。那所以到十五章的结束就是神的儿子被埋葬啊。最后我们看一节圣经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保罗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你注意啊，福音最根本的就是照圣经所说死了，但是加上一个原因，为我们的罪。第二，埋葬了，其实你可以这样读，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埋葬了，第三天为我们的罪什么复活了啊。所以这是保罗最怎么讲，最精简的对福音的一种陈述。所以我们回到最根本的一句话，这是一个灵修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 你回想一下，我们的信仰，信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这是信他给我们的救恩， 信，这是信。当我们信了，然后呢，他说照着他已经彰显启示的救恩临到我们，救恩他所走的这一条路，我们跟随他走，这个叫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什么叫最大的是爱？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生发仁爱的信心，信心它是往爱结出爱的果子的那个信心，才叫基督耶稣拯救我们的那个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把他给我们的领受下来，我们的信心要成熟，是把他给我们的爱，用这个爱我们也去爱其他的人，特别是弟兄姐妹，是教会。所以呢，我自己最近啊就有一个体会啊，我 这段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读了不少多少遍，我也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啊。啊，各位你知道金银宝石草木禾秸有没有？所有解释这段圣经的人就把建材盖工程的建材分成两类，第一类叫做有价值的啊 valuable 金银宝石，第二类叫做什么比较没有价值的或者是没有用处的，叫草木禾秸。所以教会我们在基督的根基上，这是保罗已经把它放好的根基，去建造教会。你如果拿金银宝石去建造，最后就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拿草木禾秸就是什么草木禾秸的工程，最后要经过一个试炼，这个试炼是用火，有没有？如果火烧掉了，它就啥都没有了，啊，就等于白干了。草木禾秸一烧就没有了，对吗？在座有没有学化学的？请问你金银宝石能不能烧掉？能不能？你这个只要够热啊，银啊、金啊、宝石照样烧掉。他那个经文啊是这样表达，他说你们要谨慎如何在这个根基上建造。 How? 你要怎么建造？但是材料有金银宝石草木禾秸，那个是 What? 你用什么然后怎么去建造？那你告诉我，那个火最后出来要试炼你的工程，它到底要试炼你什么？什么？你知道第三章前面他在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你们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你们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你们中间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你们这难道不是像人一样吗？跟世界是一样的。他说我们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不过是神的仆人，为要叫你们相信，对吗？他说我们的价值，我们这些仆人其实就是要让你的信心能够得着建造，建造信心，信什么？信耶稣基督这个根基。那么这个信心的根基上面盖的房子是什么？就是教会。你告诉我教会这个房子，那个火，火是什么？有人说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哇，一把大火，你就看看谁烧得起来谁烧不起来啊！啊，我自己有做工程的经验啊。古往今来，你们有看过哪一个房子盖好了要最后要验收的时候放一把火烧烧看，你有碰过吗？ 烧掉了这个房子就 OK、就不 OK， 烧不掉这个房子、过关。你有见过这样的事吗？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你告诉我，石头烧的烧了以后，石头还能不能用？不能，它会裂开。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用火金一直烧。好了，那关键是那个火到底是什么？我猜想啊，那个火就是十三章要讲的，就是爱。为什么呢？各位你要知道啊，一个没有价值的工程是什么？是我们信了上帝一切的爱，我通通拿下来了，但是从我这里没有出去啊，是不是？我知道有一个教会非常大，现在有3万人在国外，那个牧师主要的信息就是讲信，不讲爱。他的爱就是讲耶稣爱我，我们不用爱人，因为耶稣就是爱我，耶稣爱我不需要我一定要去爱人，你懂吗？所以我们的目的，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相信耶稣爱我，我什么都有可能，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把所有爱我的都预备好要给我了。换句话说，十字架的路不是我们要走的，耶稣已经走了，他走完了，我们不需要走十字架的路。我们的跟随就是跟随，用信心把它吃进来，完了。你知道我意思？哇，人山人海，那个教会我去过，人山人海。换成是你，你去不去？所以你不需要传福音，你不需要上主日学，你不需要读圣经，你只需要听牧师说，上帝通通已经做完了，你做也没有用，让他来做，那他已经做好了，你干嘛？你就是把他做好的拿来，你就是感谢主，在基督里原来都给了我，那为什么现在我还不是呢？他说，你这一辈子就是慢慢把他给你的通通拿来就完了嘛。哇，这个有一个牧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就去了那个教会，他听了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难道这个就是福音吗？他说长老你觉得呢？我说至少这个不是十字架的福音，我说这里面没有十字架。所以不要小看信心，信心其实跟爱，他们两个就是基础跟房子的概念。没有人只盖基础，因为不能住人，没有人盖房子没有根基，这样会倒，对吗？做根基就是要把房子盖起来，根基加房子就是要让人在里面可以住得安稳，住得舒适。谢谢主啊，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啊，把我们的信仰借着经文慢慢的可以调整到好。谢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真的不算什么。主，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看见听见，紧紧的跟随，就好像那些妇女一样，好像亚利马太一样，她放胆，他不害怕，他不怕政权，他愿意把耶稣照着圣经所说埋葬了。让我们可以像那些愿意更依靠主的那个百夫长。主啊，让你这条路成为更多人这一辈子选择的路，里面有喜乐，有艰难，有力量，有智慧，但你应许的我们是永生，在这里面有永远的生命，有属天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